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0月4日晚上八点，北京时间10月5日早上八点。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天承诺将全面和透明地调查美国对阿富汗北部一家医院的空袭事件。那场于星期六发生的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袭击遭到救援机构的猛烈批评，其中包括在昆都市设有医疗设施的国际医疗慈善组织无国界医生。卡特警告说，昆都市的情况是混乱及复杂的，但是他承诺我们将找出事实。卡特是星期日在前往西班牙的途中对记者说的上述这番话。他还表示，他已经下令美军向那个地区提供所需的任何医疗援助。与此同时，无国界医生要求一个独立的国际机构对事件进行调查。该组织说，袭击导致12名医院工作人员和10名病人丧生。阿富汗内政部说，有10到15名叛乱分子藏身于医院之中。北昆都市省的代理省长哈姆杜拉·达尼什对《华盛顿邮报》说，我们在采取应对措施之前的一段时间容忍了他们开枪的行为。但是无国界医生在一份声明中说，在美军空袭之前，没有一位医院工作人员报告说有人从医院向外开火，并说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理由轰炸一个完全正常运作的医院。这个组织的一名发言人说，他们已从昆都市撤离，所有重病患者都被转往了别的医院。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星期天说，如果俄罗斯对反政府武装的空袭没有成功，那么整个中东将被摧毁。阿萨德对伊朗国家电视台说，俄罗斯、叙利亚和伊拉克组成的联盟必须成功，否则整个地区将被摧毁。但是他补充道，这个联盟成功的概率很大，并非微不足道。阿萨德发表上述这番言论的同时，俄罗斯加大了对激进分子的空袭。莫斯科方面说，俄罗斯在过去24个小时里实施了20次空袭，击中10个伊斯兰国目标，其中包括训练营、军火库和指挥部。但是美国指责说，俄罗斯的打击目标是西方支持的反阿萨德政权的反对派，而不是美国领导的联盟空袭了1年多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俄罗斯试图以此来支持阿萨德。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说，美国不会与俄罗斯在叙利亚发生代理人战争。但是奥巴马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主要对手之一参议员麦凯恩星期天对 CNN 说，当然华盛顿与莫斯科实际上已经在叙利亚发生了冲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天宣布了针对巴勒斯坦极端分子的新的严厉措施，他还宣称以色列会与恐怖主义死战到底。内塔尼亚胡从纽约返回以色列以后，立即与高级安全官员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巴勒斯坦人针对以色列人的暴力事件激增的问题。这位以色列总理表示，将加快拆除恐怖分子的房屋，加强在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的安全部队的力量，以及扩大对恐怖嫌疑分子不经审判就监禁的数量。以色列警方已经表示，他们暂时禁止巴勒斯坦人进入耶路撒冷的老城，而且50岁以下的男子也将被禁止进入阿克萨清真寺。这处重要的穆斯林圣地是近来发生暴力事件的中心地带。一艘载有33人的集装箱船星期四在巴哈马群岛东南部失踪。搜救人员说，已经在货船失踪水域发现众多物品。美国海岸警卫队说，星期天发现了救生衣、救生圈、集装箱和一片油污，但是这些东西还未被证实是来自于240米长的集装箱法罗号。这艘货轮遭遇华金飓风而后消失。强台风彩虹星期天下午在中国南部登陆，造成至少4人死亡，沿海地区的数万民众被迫撤离到安全地带。 中国气象局发布台风红色预警说，到星期一早上，某些地区的降雨量将多达280毫米。以上是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分析人士表示，俄罗斯空袭叙利亚搅动了地区的平衡。有美国议员建议美国必须到中国新造岛礁附近活动。香港大学校友集会誓言捍卫港大的言论自由。移民律师表示，中国红色通缉令头号通缉犯杨秀珠申请美国政治庇护的请求被拒。中国严控广西爆炸事件媒体审查，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消息。在美国，一名枪手上周四在俄勒冈州乌姆普卡社区大学开枪杀死9人之后，当地政府仍在调查其作案动机。俄勒冈州达格拉斯县的警长汉林说，正力求掌握所有线索信息以及与此案有关的所有细节，以防止类似事件重演。警方说，验尸官已经得出结论，星期四在乌姆普卡社区大学连续开枪杀人的26岁的克里斯托弗·莫瑟在警察赶到现场后自杀。他在现场留下充满仇恨的言辞字条，媒体报道说他在上面写道，他感到全世界都跟他作对。奥巴马总统在该大学枪杀事件后再次敦促美国民众在控制枪支问题上要成为所谓单一问题选民，即在选举议员的时候只投给那些支持通过枪支管制法案的候选人。危地马拉首都市郊发生大规模的山体滑坡后，星期天再找到幸存者的希望已经微乎其微，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86人。危地马拉救援人员正在寻找大约350名失踪者。当局表示，暴雨引发了这次山体滑坡，125处房屋被毁。危地马拉总统多纳多说，美国和古巴等已经表示愿意提供帮助。俄罗斯表示将继续对叙利亚北部的恐怖分子据点和其他恐怖主义目标发动袭击，但美国及其盟友谴责俄罗斯的空袭行动，说莫斯科企图以空袭为掩护，支持四面楚歌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美国国防大臣法伦星期六说，俄罗斯空袭只有5%针对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大多数针对的是寻求推翻阿萨德的西方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不过，其他方面，美国和俄罗斯都在叙利亚境内发动空袭，但袭击的对象不同。不过呢，奥巴马总统坚持认为，这不会成为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代理人战争。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安全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加入叙利亚内战使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如果俄罗斯飞机的打击目标是叙利亚反对派组织而不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沙特、阿拉伯等地主要势力可能会进一步卷入已经越来越国际化的叙利亚内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多克发自开罗的报道。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目标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
The goal is terrorism.
目标是恐怖主义，我们不支持任何反对本国人民的人，我们打击恐怖主义。
不过在叙利亚，谁是人民，谁是恐怖分子，这取决于你问什么人。总统阿萨德的支持者经常把叙利亚所有激进组织都称为恐怖分子。俄罗斯是阿萨德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约旦大学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穆萨·施特维说，
从叙利亚和俄罗斯的角度看，所有跟阿萨德政权交战的组织都有可能是空袭目标，所有的重点打击对象可能是大型组织。
他说的大型组织包括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和基地组织的分支，比如努斯拉阵线。不过与叙利亚政府交战的许多其他组织，据信不是得到沙特阿拉伯的支持，就是与沙特结盟。沙特一直是阿萨德的死敌，沙特要求俄罗斯停止空袭，并说空袭伤害的是反对派控制的城市中的平民百姓。施特维说，如果俄罗斯的介入开始明显帮助阿萨德政府，让政府军在同反政府武装的冲突中占上风，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会觉得他们别无选择，必须干预。迪拜的海湾研究中心防务与安全事务主任穆斯塔法·阿拉尼认为，即使没有沙特的直接干预，俄罗斯的介入已经扩大了战争。
We have now four out of the five.
现在世界五大国有四大国参与了叙利亚境内的军事行动，有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现在又有了俄国人。五大国唯一缺的是中国人。叙利亚冲突曾经是国内性质的，后来转变成地区性质的，如今已经国际化。
不过他说，沙特阿拉伯可能不会很快行动，因为沙特正陷于也门的冲突。另外他还指出，俄罗斯人民也没有忘记1980年代陷入十年阿富汗泥潭的历史，他们不大可能支持在中东采取持久的军事行动。美国之音希瑟·默多克凯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俄罗斯在叙利亚实施空袭成为本国舆论关注的焦点，有评论说中国会加入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有不少分析担心俄罗斯将卷入叙利亚内战，重复当年在阿富汗的命运，步苏联的后尘。也有学者认为，普京出于各种原因这次在叙利亚下赌，为中国提供了良机。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在叙利亚实施空袭行动后，专门负责对外宣传的俄罗斯卫星传媒频道开始讨论中国是否将提供支持。亲克里姆林宫的军事专家克洛特琴科说，中国会派遣战机加入俄罗斯的空袭行动。俄中两国外长刚刚在联合国大会上会晤，讨论了叙利亚问题。但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皮扬特科夫斯基说，中国不会支持俄罗斯，中国更乐见俄罗斯陷入叙利亚的泥潭。皮扬特科夫斯基说，中国非常看重他同美国的关系，尽管中国领导人可能不太喜欢美国，但无论从经济、从地缘政治等多方面，中国都把美国看成是非常重要的伙伴。还有一点对中国尤其重要，卷入叙利亚冲突会使俄罗斯衰落，俄罗斯越衰落，中国在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地位就会越强势，俄罗斯就越能成为中国的小伙伴，并更加依赖中国。所以中国未必将卷入中东事务，而会从中获得好处。独联体国家中，现在仅有同伊朗在文化和种族上接近的塔吉克斯坦表态支持俄罗斯，但乌克兰谴责了俄罗斯的举动。乌克兰政界人士特别把俄罗斯上议院表决同意在叙利亚动武与一年前同样授权普京出兵克里米亚相提并论。一名乌克兰国会议员说，空袭使叙利亚局势火上浇油，普京试图制造更多叙利亚难民，给欧洲制造麻烦，以便施压欧盟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圣人日报警告说，许多俄罗斯穆斯林把普京支持的阿萨德看成暴君，他们并不认为阿萨德政权比伊斯兰国要好多少，很多人反对俄罗斯的空袭。卷入叙利亚危机的后果可能造成俄罗斯本土遭到各种恐怖攻击，那些原来曾想去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也可能会留下来攻击俄罗斯国内的目标。中东问题学者米尔斯基说，弄不好普京将与整个穆斯林的逊尼派世界为敌，而俄罗斯国内的穆斯林也都以逊尼派为主。 米尔斯基说，乌克兰与俄罗斯有密切的文化和历史联系，人们会支持克里姆林宫在乌克兰的行动，但普京这次需要向民众解释俄罗斯人为什么要在叙利亚帮一派阿拉伯人打另一派阿拉伯人。他警告说，美国当年一步步陷入越南战争的经验表明，大国非常容易卷入小国的内战。俄罗斯舆论非常担心普京将会重复苏联在阿富汗的命运。公报认为，当年苏联在阿富汗开始时仅是科格勃特种部队参与，后来军事行动步步升级。这家报纸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参与制造了德涅斯特河沿岸、阿布哈兹、南奥塞梯、乌克兰东部等多处热点地区，这些冲突至今无法解决，俄罗斯更为此耗费大量资源。在这个名单上，现在又新增添了叙利亚。中东问题学者萨仁说，与阿富汗相比，叙利亚离俄罗斯遥远，兵力投送和补给都很困难，不能把叙利亚与阿富汗相提并论。分析人士皮昂特·科夫斯基说，出兵阿富汗是促成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正因为有这种担心，普京和其他高级官员都再三强调，俄罗斯仅在叙利亚空中打击，绝不会采取地面军事行动。但民调显示，有69%的人反对在叙利亚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说明普京的举动不得人心。如果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遭受攻击，战机被击落或是军人被俘，后果很难想象。普京这次下了非常大的赌注冒险。皮昂特·科夫斯基说，普京在乌克兰的行动失败，又无法拿出有效解决国内经济危机的办法，现在想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叙利亚。普京试图向民众展示俄罗斯正恢复超级大国地位，可以同美国抗衡，而俄罗斯的不少权贵阶层也保留着恢复超级大国的梦想。而另一方面，叙利亚危机起源于2011年席卷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之春，普京内心深处可能确实想帮助阿萨德。皮昂特·科夫斯基说，普京的世界观是西方美国单极世界在背后支持阿拉伯之春，先是让利比亚的卡扎菲倒台，接下来是阿萨德，然后就是普京，这可能是普京的真实想法。卡扎菲生命结束前那段15分钟的视频可能非常刺激了普京，并不是因为普京喜欢阿萨德，而是他把自己的下场命运同阿萨德联系在了一起。阿萨德的军队最近失去了对几个重要战略地区的控制后，俄罗斯随后加大了对阿萨德的军事援助，大批新式的步兵武器运抵叙利亚，接下来俄罗斯在叙利亚展开了军事部署。据报道，俄罗斯目前在叙利亚的兵力不到2000人，战机、直升飞机、运输机的数量大约50架，俄军主要部署在阿萨德政权控制地区内的两个基地。一些俄罗斯媒体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目标都在亲西方的阿萨德反对派控制区内，而并非针对伊斯兰国，那样将会造成同西方对抗的风险。学者萨仁说，目前还很难判断俄罗斯的具体空袭目标，叙利亚境内有5种力量在彼此交战，但各方应该把从事恐怖活动的伊斯兰国当成首要的打击对象。萨仁说，这5种力量包括阿萨德的力量、亲西方的叙利亚知识界和反对派，由各派组成的温和的伊斯兰势力、库尔德人势力，最后就是伊斯兰国。分析人说，许多俄罗斯官员和官方媒体现在都把阿萨德的反对力量统称为恐怖分子，并不正确。俄罗斯国内也同样有不少人支持在叙利亚的空袭行动。中东问题学者萨塔诺夫斯基说，空袭可阻止叙利亚的恐怖分子进入俄罗斯，并避免叙利亚重复利比亚的命运。亲官方的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许多人批评俄罗斯的空袭，恰好说明了空袭非常有效。最后一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俄罗斯的东正教和穆斯林等宗教领袖、高加索的几个穆斯林地区的领导人分别发表声明，支持空袭行动，称能够为中东带来和平。 莫斯科大学国际关系问题的教授希德罗夫说，西方在叙利亚的联盟看重数量，而俄罗斯的联盟更着重质量。国家动马议员普什科夫则认为，俄罗斯现在打击伊斯兰国，西方不应该继续制裁俄罗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空军一位将领说，军方正继续推动与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订立太空行为准则，但进展缓慢。与此同时，中俄两国据信正试图联手削弱美军目前在太空享有的优势。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过去几十年来，俄罗斯一直是美国在太空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但是中国近年来快速提升航天能力和反卫星能力，致使太空领域的竞争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未来作战部主任马丁·维兰少将10月2号在空军协会米歇尔学会主办的一场活动中说，跟订立空中和海上行为准则一样，美国也需要就在太空领域的接触规则跟中国和俄罗斯达成共识。
随着太空变得越来越拥挤，我们需要在这一领域建立同样的接触规则，好让双方各方都能预期对方会采取的行动，这样你不会在无意中导致冲突升级，也好让别人明白你的本意。我们目前没有这样的规则，之前也不需要这些规则，但是我们需要开始行动，建立和完善太空领域的接触规则。
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已经启动了与俄罗斯和中国制定太空行为准则的努力，但进展缓慢。米歇尔学会资深防务顾问彼得·胡西说，美国及其盟国需要加大努力，阻止中俄两国联手制定规则，以削减美军太空优势的企图。
我们必须制定出行为准则，我们才刚刚开始这么做。不幸的是，中国和俄罗斯已经抢先一步，如果规则由他们来写，情况会不好。
中国和俄罗斯2014年向联合国递交了一份禁止太空军事化的国际条约草案，受到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批评。美国称这项条约草案缺乏可靠的核实机制，并忽视了一些国家大力发展地基反卫星武器，并导致大量太空垃圾的行为。中国声称反对太空军事化，同时正加快步伐提升其反卫星能力。在2007年1月的一次反卫星试验中，中国向太空发射了导弹，击毁了自己一颗报废的气象卫星，同时产生了数以万计的太空碎片，据信对各国宇航员和太空资源的安全构成长期的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常晓，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一名成员上周表示，美国军机和军舰没有在南中国海中国新造岛礁12海里海域内航行或是飞越，这是个战略的错误。此人表示，美国军舰应该在岛礁12海里内的海域行动，以展示美国的决心，这对美国彰显在亚洲的领导力至关重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来自阿拉斯加州的联邦参议员丹·沙利文星期四在华盛顿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美国应该在南中国海中国新造岛礁12海里的海域内航行。他还说，美国军方很多人有兴趣这么做。
The military is interested in sailing.
军方很有兴趣按照国防部长卡特所表达的意思在南中国海行动，包括在别人的岛屿12海里的限制线内航行。但是也是很明显，白宫不愿意这么做。这在我看来是个战略错误，我们还没有这么做。自从2012年以来，一直没有这么做。
沙利文是在华盛顿新保守派智库外交政策倡议举行了有关美国领导力量的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他指的是美国国防部长卡特5月份在新加坡参加亚太安全会议时的表态。卡特告诉北京当局，不要弄错了，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只要国际法许可，美国的飞机、船舰会飞行、航行、行动，多年来一直如此，今后也会这个样子。 沙利文认为那是一次强有力的演讲，但是美国却没有采取行动来支持这样的说法。他说，坚持在中国新造岛屿12海里内飞行，并不是想要挑衅中国。
我们鼓励海军在别人正在建立的暗礁12海里内做出反应。我们并不是为了挑衅，这么做是因为如果不做出反应，我们就会让实际的状况来改变局势。那我们实际上就是承认了军方决策圈，包括奥巴马政府所不承认的事。
他以1996年台海第三次危机为例，说明美国彰显决断力的重要性。1996年，中国在台湾举行总统大选前几个星期，提升军事演习，并对距离台湾主要港口不远的地方进行飞弹试射。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向台湾海峡派遣了2艘航空母舰。
Some say it was risky, but others, and I would argue this, it's a lot riskier.
这展示了美国的决心。有人说这是冒险。但是我认为，如果事实上接受那些并不能代表国际社会的国家所宣称的现状，这会更危险。
沙利文认为，因为美国的言行不一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可信度在下降。
我们不能失去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可信度。其他盟友、其他国家寻求美国的领导，我想我们有机会向他们展示，我们也有机会两党与总统一起努力。我们需要加强我们的可信度，而不是破坏它。
沙利文谈到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的一次会晤，他说，习近平对美国国会议员多次提到了美中不要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必有一战。沙利文说，在他看来，美国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最重要的是要做到自己很强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南中国海领土争端持续发酵，国际间都关注菲律宾在国际法庭提起仲裁案的审理过程。一些专家提醒国际社会，台湾也是南中国海主权声索方之一，但台湾宣示主权的做法与北京有不同之处。国际间应该考虑将台湾纳入争端解决的对话机制内，或许可以影响北京的争议性作为。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传统基金会10月2号一场有关台湾与南中国海的研讨会上，专家认为台湾总统马英九提出的南中国海和平倡议，以及台湾外交部有关台湾在南中国海的 U 型线历史主张，包括台湾对实际控制的最大岛礁太平岛的主权主张，都可能影响中国自中华民国继承而来的九段线主权基础。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郭晨喜说，台湾自去年开始对外厘清说明台湾对南中国海领土主张符合国际法的规定，包括太平岛的地形样貌以及岛上有维持人类居住经济生活条件等，都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条款。这种做法将牵动中国的领土主张，因此美国和周边邻国或许可以以此作为对中国施压的着力点。
换句话说，由于台湾的行动和言论，中国或许有可能愿意停止较有问题或不符合国际法的作为。
至于台湾与中国对于南中国海领土主张和做法有何不同之处，目前也是中华民国海洋事务与政策协会秘书长的王冠雄在会后对美国之音表示，
如果我们单纯的从历史上面来看的话，两岸的主张几乎是一致的啊，因为那个是历史的文件的问题，那个是来源是相同的。那另外一个的话，我是觉得说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台湾跟中国大陆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就是那个做我们希望解决问题的那个途径 approach 会有点不太一样。中国大陆他们希望采取的 approach 是 bilateral， 是双边的解决。那台湾这边的话，因为我们希望我们从事的是那和平救助的这种工作，所以呢，那个是势必一定会是成为一种 multilateral 的。
王冠雄说，台湾与中国在当地的作为也有明显不同。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的军事化建设会引起国际间疑虑， 但台湾则强调人道救援及航行安全等和平主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最新型的俄罗斯战略核潜艇几天前开始在太平洋舰队服役。面对中国、日本等国军事力量的增强，俄罗斯继续加大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军力部署。乌克兰以及叙利亚危机，仍在恶化的俄罗斯经济等，都没有影响俄罗斯把越来越多的新装备，包括进攻性武器，都部署在远东，特别是离中国不远的边境地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最新式的战略导弹核潜艇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几天前开始在位于勘察加的维柳钦斯克基地投入战斗执勤，当地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潜艇部队基地。俄罗斯海军司令齐尔科夫、太平洋舰队司令等一批高级将领参加了这艘新式核潜艇的服役仪式。齐尔科夫表示，太平洋舰队将继续接收各种新式战舰，正在试航的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号战略导弹核潜艇计划在明年加入太平洋舰队服役。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是同级舰，都是以古俄罗斯大公和骁勇善战的军事统帅的名字命名。目前建造中的第三艘同级战略导弹核潜艇预计将在最近几年交付太平洋舰队。与此同时，俄罗斯正在加紧现代化改装纳西莫夫海军商舰号核动力导弹巡洋舰，计划2018年完工。有报道说，这艘军舰未来也将加入太平洋舰队服役。改装后的纳西莫夫海军商舰号将装备最新式的对岸攻击巡航导弹以及新型反舰和防空武器系统。苏联解体前服役90年代时被封存的这艘万吨级的战舰，是俄罗斯北方舰队旗舰彼得大帝号核动力导弹巡洋舰的同级舰。随着中国军力的增强、日本军事战略的调整以及美国把更多的军事资源调派到亚太地区，俄罗斯也在扩充它的太平洋舰队，并加强远东地区的军力部署。但是清克里姆林宫的军事专家克鲁特琴科认为，新型战舰加入太平洋舰队并非针对具体的国家。克罗特琴科说，就战略核潜艇而言，因为目前在太平洋舰队的三艘老式核潜艇已经服役了30多年，因此将会用三艘新式的北风之神级核潜艇取代它们，老式核潜艇将会退役。克罗特琴科说，苏联解体之后，太平洋舰队一直没有新式的战舰补充，这是很正常的武器装备的更新。俄罗斯同时要保持自己的核威慑能力，特别是海基核打击力量。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是北风之神级核潜艇的首艘舰，属于第四代核潜艇，俄罗斯的第五代核潜艇正在设计之中。俄罗斯官方媒体宣称，这种核潜艇的声呐探测范围要超过美国的同类核潜艇。这种核潜艇的水下排水量达24000吨，除了携带多种型号的鱼雷、水雷和巡航导弹外，潜艇的主要武器是16枚射程达8000公里的布拉瓦型洲际战略导弹。这种使用固体燃料的战略导弹每枚可携带10枚超音速核弹头，这些分弹头可以变化飞行轨迹，躲避反导防御系统，机动攻击目标。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由位于北部的俄罗斯北方机械厂建造。这艘核潜艇8月中下旬从北极圈内的一个基地出发，穿越北极地区和北冰洋，一个多月后9月30日抵达勘察加的维柳钦斯克基地。俄罗斯海军最近几年在当地特别为新式核潜艇驻扎建造了基础设施以及水兵的住宅等。除了海军的战舰外，俄罗斯继续加强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其他军种的战力。离中国不远， 驻扎在伊尔库斯克州的俄罗斯战略导弹部队装备了最新式的陆基型洲际战略导弹。东部军区发言人戈尔杰耶夫透露，新一批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已经在夏季开始装备驻扎在布里亚特地区的部队。布里亚特地区离俄中边境不远，在这之前，俄罗斯已经把这种战术导弹部署在了另一个与中国相接壤的犹太人自治区。受美苏中短程导弹条约的限制，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的射程不超过500公里，但集中改进型的导弹的射程的技术指标目前对外保密。一些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可轻易增加这种进攻性武器的射程，并能使这种导弹携带核弹头。俄罗斯同样在加强当地的空军力量，俄军把一批最新式的苏-35S 型战机部署在了与中国相接壤的滨海滨江区。在另一个与中国相接壤的后贝加尔滨江区，俄军开始部署苏-30SM 型战机。这种战机已经在赤塔市5月9日和9月2日的二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仪式上做了飞行表演。苏-30SM 型战机是俄罗斯把出口印度的苏-30MKI 型战机改进后装备俄军的新款战机。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鲍里索夫透露，投入俄军服役的新式武器装备的数量每个季度能增加1.5%到2%。到2020年时，新式武器装备在俄军所占的比例将至少达到70%。管辖太平洋舰队、负责远东和西伯利亚防务的远东军区透露，今年接收新式武器装备的计划已经完成了1/3。今年装备远东军区的其他武器装备还包括冰雹 G 式火箭炮系统、S-400防空导弹、铠甲 S 型防空导弹、卡-52型武装直升飞机、巴尔岸基反舰导弹系统等等。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俄罗斯今年没有像往年那样在远东地区举行有10多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的军演，但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些规模较小的军演仍然没有中断。经济形势的恶化也没有对军演和新式武器装备源源不断地投入部队服役产生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联合国大会星期六闭幕，这次大会不仅暴露出一些国家之间深深的不和，同时呢，也让这些国家领导人有机会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皮米恩塔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所做的报道。
在本次联合国大会期间，所有人都把目光聚焦叙利亚冲突，这场危机已经造成25万多人丧生，也目睹了像伊斯兰国这样的恐怖组织崛起。
现实表明，要结束战斗和铲除伊斯兰国需要妥协，但是现实也要求掌握好从阿萨德下台到新领导人上台的过渡。
这是美俄两国之间不一致的众多问题之一。莫斯科方面支持阿萨德政权，最近还在叙利亚境内展开了军事行动。
我们认为拒绝与叙利亚政府及其正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武装部队合作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奥巴马与普京在纽约进行了一次大约90分钟的私人会晤，两位领导人还谈到了乌克兰危机。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许多领导人称赞伊朗核协议，根据这项协议，西方国家将结束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则会对其核项目加限制。
我现在可以自豪地宣布，今天伊朗与世界的关系开启了新的篇章。
但是以色列总理再次表示，核协议向德黑兰做出了太多让步。
有人真的相信像一个激进的神权国家大量提供武器和资金就能堵住他们侵略的野心？
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愿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进行谈判，但是巴方领导人阿巴斯指责以色列违反之前的巴以协定，他以此为由表示不会再与以色列谈判。
以色列政府坚持继续破坏两国并存方案，
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奥巴马与古巴总统卡斯特罗举行了会晤，这是两位领导人在两国互设大使馆后的首次会晤。卡斯特罗强调，只有当美国解除了对古巴的贸易禁运，并将关塔纳摩美军基地所在的土地归还给古巴之后，才能够实现两国邦交的全面正常化。美国之音皮米托恩联合国总部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带您把目光转向香港。香港大学校友关注组星期天下午发起在港大校园集会，质疑和谴责亲政府的校委会取悦北京，否决了倾向民主的法学院前院长陈文敏出任副校长，还要求校委会集体辞职。校委会主席表示，校委会成员投票绝对根据自己的理据，没有受到外来压力的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港大校委会9月29日否决现任法学教授陈文敏副校长任命的风波近日持续发酵，约六七十位港大校友、教职员、市民和学生10月4日下午穿黑衣在港大集会，谴责校委会否决任命泛民学者陈文敏出任副校长。原计划在中山广场举行的集会因台风天气带来的降雨被迫改在旁边的走廊处。港大校友关注组的成员首先宣读声明，表示校委会在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理据之下，否决物色委员会推荐的副校长人选陈文敏，对港大毕业生议会7000多人的绝大多数支持陈文敏的决议案置若罔闻，表示极大的愤怒和谴责，要求校委会主席梁志宏和投反对票的委员基于重大公众利益向港大教职员和学生公开解释否决理据。随后大部分身穿黑衣的教职员及校友等轮流发言，哀悼失去港大自主，要求校委会主席及12名委员辞职还大学自治。有人指责校委会利用保密机制为挡将牌，拒绝向公众交代，认为是黑箱作业，要求改革校委会。港大校友关注组副召集人麦东荣在集会现场对美国之音表示，从去年11月起，亲北京的《文汇报》和《大公报》等亲中媒体对亲民主的陈文敏教授发表约300篇的攻击文章。此外，12位投反对票的校务委员中有11位由特首任命，而且他们在讨论中提出的否决理由，据港大学生会会长披露，都是陈文敏没有博士学位，学术地位不高，甚至是没有慰问一位受伤的校务委员等等，极为荒唐。麦东荣强调，种种迹象表明否决陈文敏背后没有政治干预是不可能的，他说。
不得不令人怀疑，如果不是一个政治干预的话，那是否还有更合理的解说了？校委会其他反对的委员所提出的理据，正常人都觉得挺荒谬的。种种迹象把它加起来的话，它不是政治干预的话，可能比较困难。
麦东荣表示，校友关注组支持港大学生会会长冯静恩为港大学生和教职员对于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事件的知情权，而对外披露校委会讨论的一些细节，反对校委会惩处冯静恩。同时，关注组也在与学生会、教职员会等相关团体合作协商，准备举办论坛，邀请校委会主席梁志宏公开解释校委会的否决决定，并视情况采取后续抗争行动。他说，
我们关注组会继续关注这个事情，我们还在跟校委会的主席密切的沟通过程当中，希望梁主席应该有一个公开的交代，有一个论坛来邀请梁主席来出席这个论坛，在他决定怎么去回应之后，我们下午关注组会和学生会、教员职机缘会，希望能够协调出一个大家认为合适的共同方案来做。
据港媒报道，在校委会否决陈文敏副教授任命后，港大内部尤其是法学院对决定潜藏不满，尽管现任及前任管理层多不愿评论，但是国际宪法权威法学院荣休教授加日斯发表声明，谴责校委会以卑鄙手段否决陈文敏，令人感到痛心和震惊，有理由相信是为了讨好北京。同时，法律学会主席也对决定偏离惯例感到遗憾，担心院校自主和学术自由受到损害。苹果日报星期六报道，港大社会科学院、建筑学院和教育学院的三位院长以及文学院前院长都相继发声，不满校委会的决定，并力撑陈文敏。此外，港大四位教授、人文学院主任奥莱利、法律学系系主任何锦璇、政治及公共行政学系教授陈祖维、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副教授何世宁，将于星期二发起教职员捍卫港大院校自主的静默游行，呼吁参与者穿学袍或黑衣。他们指出，港大院校自主正受到攻击，最宝贵的核心价值学术自由正开始被蚕食。据悉，这将是港大创校百年多来首次有类似的静默游行。同时，港大校务委员会主席梁志宏星期天对媒体表示，校委会在否决陈文敏出任副校长一事上是经过详尽及理性讨论，是集体的决定，希望任何人都尊重，相信会有人不满意，但希望为港大着想，求大同存小异，以港大长远及最好利益为依归，也要尊重院校学术自由的精神。梁鸿志还称，校委会成员绝对是以自己的理据和原因投票，并无受到压力影响，他自己做决定时也没有受人影响。对于港大校友关注组要求他辞职，梁志宏说，他看不到有任何辞职的理由。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红色通缉令头号通缉犯杨秀珠申请美国政治庇护的请求已经被拒绝，但审理法官批准准予他反酷刑保护意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纽约移民律师李静静10月3号星期六告诉美国之音，尽管杨秀珠政治庇护被拒，但却可能被免于遣返出境。负责审理杨秀珠案的是联邦移民法院法官托马斯·穆里根。李静静对美国之音表示，穆里根法官在9月28号对杨案的个人庭审中已经拒绝了杨秀珠的政治庇护，但同时给予杨秀珠以反酷刑为由免于递解出境的批准意向。由于还要进行背景调查，所以没有做出宣布。移民专家表示，所谓的背景调查通常是一些技术性程序，比如调查是否有刑事犯罪记录等等。一旦宣布保护令，代表美国政府的律师可以在30天内提出上诉。现在尚不清楚，在法官做出正式宣布以后，他们是否会提起上诉。他说，获得反酷刑保护的人不能申请绿卡，也不能到美国以外的地方旅行，但是可以在美居留和工作。李律师说，杨秀珠获得这一个保护令以后，理论上可以在他被关押的地点实行，但实际上获得保护的外国人一般会获得释放。杨秀珠案被排定10月5号早晨8:30在纽约联邦移民法庭再度开庭审理。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当局已经对广西省致命的炸弹爆炸事件的国内报道实施审查控制。事件在国庆节前夕导致七人死亡，50多人受伤。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中宣部周四发布了一个通知，限制所有中国媒体，包括社交媒体，向柳州派遣记者或者发布专题的报道。同时，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发布的另一个通知，禁止使用爆炸现场的特写镜头。报道审查政策的独立新闻机构中国数字时代引用通知原文说，转发唯一权威来源如新华社，违反者必须立即纠正并删除，他们发布的报道请阅读说明。尽管警方已经把这次爆炸定性为刑事犯罪，在新闻门户网站和诸如微博之类的社交媒体上搜索与爆炸或者嫌犯有关的关键字，还是受到严格的控制。批评人士说，这是中国当局常见的做法，以减少坏消息的传播或者散布谣言的可能性，尤其是当爆炸发生在国庆庆典前这个敏感的时候。香港的专栏作家林和利认为，他们还担心坏消息可能引发政治影响或损害政府的声誉，因为它显示了政府推动法治工作如何不利。林和利说，又一个例子可见，这是不满的公民使用私人和非常暴力的手段来发泄他们的沮丧，因为他们无法与中国法庭面对面的得到公平，中国法院高度政治化。他补充说，中国人已经对司法系统失去了信心，尤其是像柳州一样的农村地区，那里的法院很有可能是在共产党的控制下。柳州市政府周五没有提供关于爆炸事件调查的更新信息，但是他们已经确定33岁的韦银勇是关键的犯罪嫌疑人，并且把他的名字放在通缉名单上。南方都市报发布消息说，根据警方的通知，韦银勇是大埔镇秦简村本地人，他曾经在附近一个采石场工作，并曾在12月初前往泰国。南方都市报的另一条报道说，韦银勇曾是采石场的炸药经理，他的岳母和妻子也曾在那里工作过。他曾经因为在网上发布评论被关进监狱1年，被定罪扰乱公共秩序。当地媒体报道，在此爆炸前，韦银勇被发现发布激进的言论，例如，我杀人的时候快到了，是当地政府逼我这样做的。与此同时，两名受伤者告诉南方都市报，有人分别付钱给他们，让他给陌生人送包裹。其中一个人说，当他根据指定收件人要求打开包裹后，包裹爆炸，而另一个说，他无法找到指定的收件人所在的一所小学，返回车里后包裹爆炸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七五在美国国务院纽约外国记者中心举行的简报会上，助理国务卿拉塞尔盘点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所做出的承诺。会上他也回答了媒体有关什么是中国所说的习近平访美每站都有惊喜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说，简报会上有记者问什么是中方所说的习近平访美每站都有惊喜的问题。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这要问中国大使崔天凯什么是他认为的惊喜，也就是英文的 surprise。 由于惊喜的英文同时表示意外，这位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驻卿说，作为全程介入两国外交部门筹备习近平主席访美事宜的美国高级外交官，我可以证明，实际上我们非常努力要做的就是避免意外。 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对美国国事访问中出现的一个并非仅有花絮意义的插曲。因为中国驻美大使在不同场合多次讲到，习近平访美在每一站均会出现惊喜，会惊喜连连。但实际上，不仅美中双方在诸多问题上摩擦多多，而且双方已经陷入各说各话，无法达成传统上两国领导人峰会一般都会产生的联合公报、联合声明一类的文件。虽然拉塞尔驻青否认没有发表联合声明是因为这次访问缺乏成果的说法，他承认习近平访美中的最大成果是双方可以直接说出分歧，换句话讲就是双方现在都敢于公开亮出摩擦。拉塞尔盘点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此次访美期间做出的承诺，并表示美方现在需要的是扩大机制以确保这些承诺的落实。他说，现在习近平已经清楚了解，不仅美国政府，而且美国商界、非政府组织、新闻界、智库和学界都对中国的某些立法草案，如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其他立法和政策，对美国公民、组织、企业乃至美中两国关系所产生影响的深刻担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天承诺将全面和透明的调查美国对阿富汗北部一家医院的空袭事件。那场于星期六发生的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袭击遭到救援机构的猛烈批评，其中包括在昆都市设有医疗设施的国际医疗慈善组织无国界医生。卡特警告说，昆都市的情况是混乱及复杂的，但是他承诺我们将找出事实。卡特是星期日在前往西班牙的途中对记者说的上述这番话。他还表示，他已经下令美军向那个地区提供所需的任何医疗帮助。与此同时，无国界医生要求一个独立的国际机构对事件进行调查。该组织说，袭击导致12名医院工作人员和10名病人丧生。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星期天说，如果俄罗斯对反对派武装的空袭没有成功，那么整个中东将被摧毁。阿萨德对伊朗国家电视台说，俄罗斯、叙利亚和伊拉克组成的联盟必须成功，否则整个地区将被摧毁。但是他补充道，这个联盟成功的概率很大，并非微不足道。阿萨德发表上述言论的同时，俄罗斯加大了对激进分子的空袭。莫斯科方面说，俄罗斯在过去24个小时里实施了20次空袭，击中10个伊斯兰国目标，其中包括训练营、军火库和指挥部。吉尔吉斯斯坦负责选举的官员说，总统阿坦巴耶夫所在的亲俄罗斯的社会民主党赢得了星期日的议会选举，该政党将与其他政党组成新的联合政府，选票已基本统计完毕。官员说，社会民主党赢得了约27%的选票，反对党共和祖国党的得票率为20%。6个支持与俄罗斯建立密切联系的政党获得了足够多的选票，将能够赢得议会120个席位中的不少席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天宣布了针对巴勒斯坦极端分子的新的严厉措施，他还宣称以色列会与恐怖主义死战到底。内塔尼亚胡从纽约返回以色列以后，立即与高级官员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巴勒斯坦人针对以色列人的暴力事件激增的问题。这位以色列总理表示，将加快拆除恐怖分子的房屋，加强在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的安全部队的力量，以及扩大对恐怖嫌疑分子不经审判就监禁的数量。一艘载有33人的集装箱船星期四在巴哈马群岛东部失踪。东南部失踪，搜救人员说已经在货船失踪的水域发现了众多的物品。以上是最新的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